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贵教会的邀请，今天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与大家一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谢谢谢弟兄在这一切事情上的安排，愿主纪念他们在主里头的劳苦。4月16号，今年的4月16号，当我来到公司，那是星期二，经过我同事的办公室，我看到他屋子里的灯亮着。哇，我心里头好兴奋，好安慰，因为呢，4月15号他刚在波士顿跑完马拉松。你们知道4月15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波士顿那个炸弹跑马拉松的最后，那个有两个炸弹爆炸，因为他刚好在现场，所以我就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头觉得很安慰，很兴奋，我就跑去问他，我说：“哎呀，你跟我讲讲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他就开始跟我从头到尾叙述当时的状况，他跑马拉松跑得多么兴奋，可是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却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局。那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我听了一听，想了一想，我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他这个问题呢，就让我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寻求，一段祷告，想从圣经里头来帮助我来明白，这是一件为什么，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呢，还是说这个事情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必要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们刚刚读到说，主耶稣在橄榄山对门徒所说的话，他说在末世会有什么样的状况。首先我们要讲到什么是末世，末世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今天不从神学的角度来讨论，我们不讨论千禧年的观点，我们不讨论大灾难的问题，我们要讲到末世到底什么是末世。末世就是在圣经中所提到的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这么样的一段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想末世，可能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末世是一个本质的，是一个特质的问题。在这样子的末世的这段时间里头，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我们看看在这几节的经文里头，他讲到末世的时候会有基督冒基督名而来的，在我们今天读的第5节，第11节讲到会有假先知，第7节讲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讲到饥荒地震，讲到基督徒受逼迫，讲到不法的事增多。所以假如我们把这些末世的光景，末世的这个 picture 把它放在这里看的时候，波士顿的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你们同意吗？这就是末世的时候我们所经历，我们所看到的事情。为什么保罗在提多书，在提摩太后书3章讲到末世人的一个光景，不检阅，没有亲情等等，他把人的本性，那罪恶的本性给描述的一览无遗。这就是人在末世所呈现的。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看这些事情，很多也许我们都已经经历，我们是这些事情的一些见证的。讲到冒基督名而来的，其实在圣经一开始，在使徒行传第5章，他就讲到说有一位叫丢大起，还有加利利人犹大，他们就冒名基督，就有许多人跟随他们，结果呢树倒猢狲散，他们被抓起来，跟随的人都离开了。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这个年代里头，我想各位大家都很年轻，1993年，不知道各位出生了没有。在 Texas Wycall 这个地方，有一位叫做 David Koresh， 他自称是弥赛亚，所以呢，他是大卫教派的一个同工，他自称是弥赛亚，就有很多人跟随着他。那跟随他以后呢，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头。那在村落里头呢，因为他们从事着一些不法的事情，所以最后呢，导致了他们跟警察之间的一阵对仗，警察借着武力来镇压了这一群人，结果有80多位人死伤。 这是冒基督名而来。可能我们比较清楚的是在我们讲到东方闪电，大家对东方闪电的这个名字觉不觉得陌生呢？不陌生，对不对？这位教主姓郑，她是一位女的，她自称她是女基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在这个世代里头是显而不鲜的事情，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冒着基督的名而来。除此之外呢，还有假先知的兴起。假先知的兴起呢，这有一位从美国回去的弟兄姓余，在1994年他回到台湾，他跟台湾在台湾大发预言，他说1995年上帝要审判台湾，你们会不会信这事情？你们不回答是表示同意呢？我很难read你们。当然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说不信，我不相信台湾上帝在1995年要审判台湾。可是有一些信心软弱的人，他们听了这话，他们就听到心里头去，那上帝要审判台湾该怎么办呢？你赶快离开台湾啊。那些有钱人就说，那我们就赶快离开台湾，到哪去呢？到巴佛罗来嘛。当然就搬到美国，美国是一个比较治安比较好比较有保障的地方。但是这样子就带来了社会问题，也带来了教会中的分裂，带来了家庭中的分裂。有些做先生的说，我们搬到美国，太太说我不要，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各走各的路。所以你看到说这些假先知讲预言这些事情，我们以为他只是讲一个叙述而已，但是这个思想会深深的进到我们的心里头，产生了冲击。各位还记得还认识这一位人吗？ Harold Camping， 他很喜欢预测基督再来。他在2012年，他预测基督再来。2012年，他讲几月？5月几号？5月21号，对不对？晚上6点钟，基督来了没有？呀，基督来了，我们就惨了，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我们没有被提呀。那结果他的预测不准之后，他又怎么办？他说啊，我算错了，应该是10月21号。10月21号来了没有？看看这些假先知，这冒名基督的在这里迷惑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24世纪里头有2次的世界大战。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死了大概有800万的人。第二次的世界大战，1939年的世界大战，他总共动员了军队有上几千万的军队。人为什么要攻打国？为什么要攻打国？民为什么要攻打民呢？我过得好好的不就好了吗？我为什么要侵略你呢？因为你有东西我没有嘛，所以你赶快拿来给我就好了，我们彼此之间就和平。中东的战争，我们只要打开新闻一看，看国际新闻的时候，是不是中东那边战争连连？不但有宗教战争，有民族战争，国与国的战争。那块地方应该是一个最和平、最能祝福的地方，却是一个战争最多的地方。还有呢，我们很多人大概都经历2001年，我们都生了吧？我们大概在电视上都看到了这个画面，美国九一一的画面。这是美国第一次它的本土遭受到攻击。那天我上班的时候，那个画面就一再的重复。飞机撞在那个 World Trade Center 上面，为什么？人性的问题，罪恶的问题。讲到饥荒地震，这里我只列了几个例子啊。这是我们所心爱的地方，有国内有台湾，我想我们都大部分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看到在1976年啊，地震，唐山地震，总共死了20几万人，损失有54亿人民币。四川汶川的地震，2008年死了有7万人，然后损失了有8400亿人民币。在台湾中部的地震921，在台湾南部的水灾也都带来了损害。在日本东北部海啸，还有造成了日本核电厂的损失。看看这些灾祸，我们都是这些灾祸的见证人。但这些灾祸的发生绝对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耶稣在那坐在橄榄山上跟门徒在讲的时候，末世会有什么样的预兆， 这些都是预兆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再看到基督徒受逼迫，可能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不会感觉到基督徒受什么逼迫。你们觉得你们信仰受逼迫了吗？不会啦，可能最多最多只是跟同工之间有点小小的摩擦嘛，没有什么逼迫。可是当我们出去，我们到一些国家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到了回教的地方，我们就受到了很大的逼迫。那在这些逼迫当中呢，其实逼迫不是现今的问题，不是现今才有的事情，在使徒时代就已经有了。谁是第一位受逼迫的殉道士啊？哇，你们的程度真好。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就记载了斯提凡的事件。斯提凡之后还有谁呢？使徒们保罗，使徒们彼得，这些使徒里头最后一位受逼迫的是谁？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你看看这些逼迫，从起初基督教就一直存在的，教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受逼迫的人。然后在中国近代的教会历史上，很多人我们都认识，像王明道，像赵天恩，像袁湘成等等，这些我们的前辈，边云波，这些前辈们，他们在中国为了信仰，他们受到逼迫。但是逼迫能不能摧毁信仰？逼迫摧毁不了信仰。那什么能够摧毁信仰呢？你们都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真的很有智慧。待会我们再说什么会摧毁我们的信仰。那基督徒呢，在二十世纪，在1900年到1999年这100年的时间里头，共有5000万的基督徒殉道。我挡到你们了吗？你们看不到吗？看得到看不到？共有5000万的基督徒殉道。在2012年，根据官方的统计，大概有11万的基督徒殉道，一年的时间。这是在一个国家，那平均而言呢，大概就是每1分钟、每5分钟就一个基督徒殉道。你觉得这比例高不高？啊，所以被逼迫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那不法的事情真多了，你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很安定的世界？不是啊，我觉得这边看起来都很美好的，没有啊，真的吗？巴法罗不是一个很风景优美、这治安良好的地方吗？是吗？哦，不然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念书呢？我们看到凶杀案件的层出不穷，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康州学校，我们看到枪杀案，有没有？我们看到很多校园的暴力事件，所以在校园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犯罪的手腕越来越提高，这个暴力的事件呢，真的。迫害面越来越大，还有什么？还有堕胎，每年全球大概有5000万的个案，5000万的生命就这样子就牺牲掉了。所以平均4个孕妇里头就一位孕妇，她是经历了堕胎的事情。在全美国约有150万，每年大概有150万个案件，这是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家庭中，家庭的离婚率达到了50%。你说哎呀，那不是我们基督徒了，那是非基督徒嘛。但是基督徒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离婚率在基督徒的家庭中也越来越提升了，这是件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家庭本来是一个最温暖的地方，神设立了家庭，父亲母亲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他在那里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了一个温暖，带来了一个保护，带来了一个成长的地方。可是呢，却因着夫妻之间的问题，我不能说是夫妻之间的问题，却因着人罪性的问题，我们看到造成了离婚。离婚之后谁受到的伤害最大呢？当然没有一个是赢家，每一个都是失败者，里头都带着心灵中的伤痛。色情行业全球约有500万的色情网站，啊，上 internet 要小心了，动不动你就碰到一些很不该看到的画面，不是我们故意去找它的，而是到处都是陷阱。每年花费在这个 internet 这色情 pornography 上面大概花了有1100亿，100个 billion， 你觉得这 number 是不是很可观？另外讲到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们是不是都是这个事情的见证人？在美国呢，已经有9个州已经同意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全球共有13个国家，大部分都在美国。有一天在吃饭桌上，我跟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18岁，我们在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我说你对这些同性婚姻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女儿12岁的时候就在教会受洗，在教会中成长，在 youth group 里头成长，所以呢，这个做父亲的当然盼望说，哎呀，我这个还有他盼望他的立场跟我的立场是一致，盼望只是盼望，盼望有的时候也会有失望，对不对？所以他吃了饭，他这一面吃一面在想，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 Dad，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觉得他是同意我还是不同意我？当然我的解读是他完全不同意我嘛，所以我那口饭咽在嘴里的时候差点就喷到他脸上，我真希望那口饭喷到他脸上，所以让他记得我是不同意你的讲法。但是我们以为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以为这种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只是一个 statement， 但是这样子的思想深深的会进到我们的，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也许将来你们的孩子们，他们在看到教科书上，他们看到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两男所组成的家庭，两女所组成的家庭，婚姻不再是一男一女神所设立一个神圣的事情了。看到不法的事情增多了，还有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我不知道在你们这里怎么样，最起码在 New Jersey 那个地方，假如人要说他要个 ride， 他讲一直在路边的话，你说我敢不敢停车下来带他走？我不敢啊。可是在很多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1980几年我来美国的时候，我们穷学生哪有钱买车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所以有的时候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就常常 thumb right 这样一指，人就停到旁边，就让我们坐上车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在电视上，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之后，我们不敢做，我们害怕，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车子上突然上来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他会不会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不是我们没有爱心，我们学习保护自己。但是呢，因着我们学习保护自己，我们就不敢把这个爱心给流露出去。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灾难的地区，在这些灾难的地区里头，我们真的心里头很想奉献，去救援这些有需要的人。可是我们心里头一想，会不会有些人就从中获利呢？当我们的思想往这方面一想的时候，我们的口袋就抓得很紧了，我们的支票就不会拿出来写了。因为不法的事情多了，我们的人的心就渐渐冷淡，这是一个末世的写照。那我们看完了这样子的话，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很沮丧的社会？还是你们觉得这里头真是充满盼望？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事情来告诉他的门徒？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事情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呢？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要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关系，我问的时候你们家有答案的话你们可以讲，所以我就不必一个人在这上面，我们可以有一些对话。提醒，对，讲得非常好。提醒，因为这个世代是这样子的邪恶，我们看到刚刚描述了这末世的日子里头的各种征兆，实际上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在末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你们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中做一个能够成为光成为盐的基督徒。耶稣没有说那你们就躲起来了，你们就逃到山上去隐居了，有没有？没有。所以呢，提醒我们这个事情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主并没有把这些灾难把这些事情给挪开， 他反而要让我们在这些灾难，在这各种的挑战中，在这末世的里头，他要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需要警醒。我们要在哪几个方面警醒？第一个，我们要有警醒度日的心，我们要在真理上警醒。我相信各位不会被所谓的基督再来的日子所迷惑了，会不会？应该不会，对不对？那不会被基督的再来的日子，被这些假先知所迷惑。但是在现今的社会里头，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真理。讲到第一个，我们讲到了成功神学，你们觉得成功神学对不对？只要我进钱，上帝就一定祝福我，不对啊，真的不对吗？所以你不追求成功咯？我们来看看讲成功神学的人他们怎么来说这件事。 这一段经文是出自生命记的28章，你们看得到这上面写的字吗？看得到上面写的字，那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好吗？第9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
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
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
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仓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管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好不好？
好
嘛，那你为什么不要追求呢？为什么不追求这成功的呢？看到，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圣经一方面讲到这样，但圣经还有没有讲到不同的方面？他讲到说，为义受逼迫的天国是他们的，对不对？那既然一切的人都是丰盛的话，那为什么还要有人受逼迫呢？在路加福音中讲到，人生命的丰，人生命不在家道的丰富，对不对？保罗告诉我们说，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还有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得着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我。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到成功神学讲的其中的一部分，他没有讲到完全。所以我们人认为说，我信了主，我就应该一帆风顺，我就应该丰衣足食，没有困难，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是神应许了这些。但是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要放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所谓的 subtle difference。 所以我要跟各位奉劝一句话，一半的真理就是谎言，一半的真理就是谎言。假如说我们只相信这一段的经文而没有其他的经文让我们平心来看的话，我们就会说，是啊，圣经是告诉我们的，这是神所应许的。但是当我们把经文通通放起来，我们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平衡。神祝福人，神也使人经过苦难。所以不要说我因为丰盛了是因为我敬虔的缘故，不要因为说我在苦难中神就是惩罚我。所以我们必须在真理上警醒准备。还有现在有一个所谓的正面思想的，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所谓 positive thinking， 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专业。我其中在公司里有一位同事，他因为常年患了这个所谓的 depression， 忧郁症，他就去看医生，他的医生就常常跟他讲说，你站在镜子面前，跟你好好的看着你自己，想那些 丰富的事情，想你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想你拥有这一个美好的工作，想你拥有了这一切，你的忧虑就会消失了。这样子的思想也渐渐地影响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站在镜子的面前，我说，对着镜子说，我可以做，我没有问题，我可以做，我没有问题，我可以做，我没有问题，我就真的可以做，真的没有问题了吗？主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当我们在 positive thinking 里头，我们就回到人本的思想，我们凡事回靠自己。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轻省。原来我们心中的劳苦重担，不是因为我站在镜子面前告诉我说我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问题，而是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将我们心里头的劳苦重担愁烦交给我们的神，他必顾念我们。所以你看到在这真理的里头，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学习。所以约翰卫斯理讲到说，一个正确的信仰一定会带出惊喜的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在属灵上非常有追求，我们教会里头主日有很多牧师来到当中来供应喂养各位，我们也有团契的生活，在团契中有很好的查经分享，这都是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成长。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做了，各位有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吗？我每天应该花多少时间读圣经？我先从律法的角度来跟各位说，我每天花多少时间来念圣经？十分之一的时间。你觉得合不合理？当学生的时候，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很宝贵很不容易的，当教授的也是一样的，不是只有当学生。十分之一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十分之一的话是2.4个小时哦，是144分钟哦。每天花144分钟的时间念圣经，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你们都做到了吗？好，你们不要举手了，你们不要举手了。那这样子好了，我们打个对折，再打个对折。你觉得一天念30分钟的时间怎么样？你看，真理在这个末世的里头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家里头没有真理作为我们分辨的根基的话，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风怎么吹我们就怎么随着风就到处摇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真理上好好的扎根。各位这么年轻，神的话把它牢牢地背在心里，神的话背在心里的时候，当你遇到各种挑战环境，神的话就从你的心里头出来，神就借着你所读的话语，他就引导你人生的路。因为神说，我的话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假如我们心里头没有神的话存在我们心中的时候，那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不是说我们的智慧不对，但是神的话超越了这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每天30分钟的时间，你们同意吗？你们愿意跟主立下这个心智吗？你不是跟我立下心智，我今天回去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问你们说你们念了没有，对不对？你们跟神立下这个心智，在神的面前，你跟神说，主帮助我，每天我有30分钟的时间，你借着圣灵开启我的心，你让我享受你的话语，你让我在你的话语中看见亮光，你让我在你的话语中读到生命。神这样子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蒙神悦纳的，神一定会帮助你，因为我走过这条路。我跟神说，主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软弱的人，我说主，我要念1个小时。哎呀，第一天念了1个小时，第二天念了1个小时，第七天念了1个小时，第八天就一点都没有，我的意志力只到了7天就结束了。但是呢，主就帮助我，每天睡到那个时间的时候就把我给摇醒了。摇醒了有的时候很难过，因为还没睡饱嘛，就在床上赖床。但是 摇醒了，有的时候就醒了，一醒了眼睛就睁开了，睁开了以后就赶快到楼下去，拿起圣经来，在神的面前慢慢念，慢慢念，慢慢念，就这样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的走，30分钟，60分钟，一个半小时，神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滋润，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力量。所以在这末世的时代里头，弟兄姐妹们，真的跟各位我们彼此的一个劝勉，真理要在我们的心中扎根。第二，在这末世的时代里头，我们要做什么？在马太福音讲了一段经文，神给了他三个仆人，一个人有5000两，一个人有2000两，一个人有1000两。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头，让我觉得好兴奋的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2000两的在教会里头不多，5000两的人那是更少，大部分的我们都是1000两的。假如100个人的教会的话，怎么样这100个人的教会才会变得丰丰富富呢？你觉得靠这5000两的跟这2000两的够不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学嘛，你们头脑都很快啊。一个教会有100个人，有5个2000两的，有1个5000两，那这加起来有多少？这教会应该有多少钱？15000，还有加上94个1000两的，十一，我们早已经把1000两挖不掉了。有多少1000两的？94000加上15000啊！假如说我们只靠那2000两的，我们只靠那5000两的，这教会会不会丰富？教会不会丰富啊！那1000两的呢？1000两到哪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教会里头，教会是一个团队搭配的一个服饰。上帝既然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有的人多，有的人少，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把这恩赐整个拿出来使用。看到没有？在这里还有几张位置是空的。我们有没有想到说，主啊，我可以在你的面前来为这空位置祷告啊，希望我下一次来聚会的时候，这个位置有人坐在那里。对，可能坐在那位伯母旁边的那位置是伯母的一个好朋友，可是他已经好几次没有来聚会了。有没有人曾经打个电话去关心他？这个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嘛，不要5000两的做，我们1000两的也可以去做嘛。还有哪一个弟兄还有什么事，或哪一个姐妹需要有什么帮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在那里陪他们走一段路呢？可能你说我不会教主日学，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嘛。教会里头永远有做不完的事，问题是说我们看见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既然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就好好的把这恩赐拿出来使用。我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受到这世界的引诱，我们会追求物质的生活，我们宁愿把时间拿来做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但是我跟各位讲，耶稣基督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要积宝在天。怎么样积宝？神既然给了我们本钱，神既然给了我们恩赐，这是神给的，就拿出来用它，不要没有用的时候，将来我们见基督的面，我们在那里觉得亏损，我们觉得在那里羞。所以在末世的世代里头，两个警醒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在真理的层面，我们真的好好的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生根立基；第二个，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上，我们彼此用恩赐互相搭配来建造这个教会。在我们教会有一位伯母，她有78岁左右，她是印尼的华侨。我每次看到这伯母的时候，我的心里头就非常的感动，她的脸上总是充满了笑容啊，所以看到她就觉得很亲切。伯母每次看到人的时候，她说，她就跟着这个人说，哎呀，来，你来我们的教会啊，来我们教会听福音啊，哦，我们的牧师福音讲的真理讲的好透彻，真的好感人心。我就有一次我就 情不自禁的我就去问那位伯母，我说伯母啊，你为什么这样子，你见了人你就这样讲了？他说我没有什么恩赐，我不会讲福音，但是我会的就是把人带到教会里头来，让他有机会来听到福音。你看到，这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他这个一千两，我相信在神的国度里头，大概神要把他乘上好几倍，我觉得他不止一千两。所以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的心里头就好受感动，好受鼓励。原来这样子，在我们看起来这么一位不起眼的人，可是在神的眼中，这位伯母是何等的宝贵。他把神的福音带出去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神所给我们的，拿出来来使用它。好，面对末世，我们除了要警醒，我们在末世中我们会遭受到很多的逼迫，可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感受，我们觉得说我们生活在北美，我们好好的嘛，我们有什么逼迫呢？可能在国内的时候的状况会比较不大一样，在更早期，在十年前，在十五年前，国内的对基督教的逼迫可能比较严重，但是今天在这里的话也没有什么的逼迫，国内也比较开放。所以到底一个基督徒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中，我们受到了什么样子的逼迫？其实我们的逼迫是来自各种不同的层面。我们刚刚讲到真正的这种杀头砍头的逼迫，不会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被摧毁。但什么会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被摧毁呢？追求物质的丰盛。藤敬辉牧师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传道人还有教会还有弟兄姐妹们有三大考验。第一个是僵化的考验，僵啊，僵持的僵 rigid。 第二个讲到的是软化的考验，信心的软化。第三个就是讲到腐化的考验。当我们追求物质丰盛的时候，我们的里头要是被物质所充满，我们里头，我们的外头就开始腐化，我们没有能力来面对世界的压迫挑战。但是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说，要忍耐持，要忍耐持守，要坚持到底，才能终必得救。我有一个同事，其实是我的同学，他人不在美国，他人在台湾，他在台湾的港务局做事，就是凡是船来到这个港口的时候，他们要卸货要通关，他在那里上班。你知道港务局的官员啊，是一个肥缺啊，真的，所有的东西大大小小要经过他的手啊，他的那个章一盖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才能过关啊，啊，真是好的无比啊。所以他在那里他也过得很愉快，可是有一天这个事情啊，就灾难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有人呢要贿赂他的老板，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是呢不能只贿赂老板嘛，要从下面的那个最基层的，要一从下到上都要打通嘛。但是我这个同学呢，他是个基督徒，当这人来贿赂他的时候，他心里头就开始挣扎了。我说我到底该怎么办，要还是不要，要还是不要。他说要我对不起上帝，不要我老板要把我炒鱿鱼。你说在这两难之间我们该怎么办？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逼迫？这是一个软性的逼迫，这还不是一个硬性的。那我们怎么办？在末世的时候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最后他在上帝面前，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祷告，他说主，因着你的名的缘故，不管他们把我怎么样的抹黑，不管他们怎么样的对待我，我今天这个贿赂我一分钱都不收。所以你知道当他做了这样决定的时候，他的生活就从天上掉到地里去了。你觉得世人会同情他吗？他的老板会同情他吗？不会的，因为你挡了人家的财路啊。所以他就在工作的岗位上被抹黑被斗争，经过了各样的这些不好的待遇， 但是他还是见证人了。他说：“因为我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末世这个世代里头，我们的日子当中，会有这些不法的事情，这些不法的事情也会临到你，也会临到我的身上。当然，我盼望他们不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些事情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办？耶稣基督已经警告了我们，他说：“你们要警醒。”忍耐到底，神必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就像今天的姐妹的祷告，我们所有的难处神都知道，有的时候神并没有把这难处挪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也许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有些帮助。这是列在启示录第二章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你们只读一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狱，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所以神知不知道教会要受逼迫，要受灾难？那神为什么没有把灾难给挪去？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这灾难来炼净他的教会。你有没有看过炼金子、炼银子？有没有人学化学的？这个东西要放在干锅里头烧，才能够把渣子给烧掉，这个纯金才能够出来。苦难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神不是残忍的神，神也不是没有能力的神。神要我们在苦难中，神要我们在这末世的里头能够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磨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丰富，能够活得精彩。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看末世这些不法的事情，我们在看末世这些苦难各式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要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苦难，但是当我们的眼光被转移的时候，我们看到苦难的背后是一个生命的冠冕。我们都要荣耀，但是我们却都不要十字架。除非我们经过十字架的试炼，否则十字架后面的荣耀我们没有人得得着。苦难为基督受苦，你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当我那位 同学他在对神做了那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知道在神的面前他必得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末世的时代里头，我们除了要警醒度日，我们要忍耐持守。第三个，我们要传扬福音。最好的防御就是什么？进攻。与其我们在这里等着，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出去把福音做见证。在这样子的一个被弯曲被扭的时代里头，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世人心里头也在寻求那真正的平安。到底在哪里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有的人从名，有的人从利，有的人从物质的上面想找到那个安全感。但是我们知道，从名也好，从利也好，找不到那永恒的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在哪里？真正的安全感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头。那谁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呢？是不是我们谢弟兄是？是不是只有他是？你们摇头，你们不同意这样说吗？你们是不是福音的使者？其实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是福音的使者。 世人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末世的时代里头，他们要看，他们找寻平安，但是这个平安却是我们这些福音使者能够带给他们的。当我们有心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会谨记度日；当我们有心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忍耐持守。我信主一年之后，我们的礼拜五的团契是很热闹的，我们大概有40多位在参加周五的团契。那周五的团契里头呢，大概有差不多5位到10位是福音的朋友。每当有福音朋友在我们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哇，那个团契是热闹的不得了啊！他们所问的问题天南地北啊，有的问题真的很难啊。所以呢，我们周五的团契真的很兴旺。那我们查经的时间是从8点钟到10点。因为 有小小孩，所以10点钟大家吃完了点心之后就回去了。可是呢，那些慕道的朋友们，他们觉得还不过瘾，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吧，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就继续留下来。虽然我那个时候也有小小孩，那我们就小小孩在一边玩，我们呢就跟着慕道朋友在那开始讨论。我就发觉说，很多的问题曾经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我并没有解决它，因为我凭着信心越过了这些问题。这些慕道朋友呢，又把这些问题回来问我，我也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怎么办？赶快呀，去问牧师啊，赶快呀，回到圣经里头啊，好好的看圣经里头到底是什么。像朋友问我说，你说信基督有永生，永生到底是什么？我要跟人家解释啊，对不对？然后他说信基督得水流，还比永生来的更有实质的意义。但我们在这些过程中，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就必须要去解决这真理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他讲福音讲了半天，他说不信就不信，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才开始明白，原来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因为靠着我们这张嘴巴有多么的会说话，那神的大能怎么彰显呢？祷告。所以我们的同工，我们彼此之间就开始认识了，原来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祷告在先。所以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很喜乐，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来，要来跟我们来辩论福音，也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无能为力，看到我们自己所知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学习一起同心的祷告，学习更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把他们所问的问题我们通通列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在圣经中看神到底怎么说。当然有一位朋友问说，为什么只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信别的，我做好事，我为什么不能够得着永生呢？你要回答他，但是圣经中有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当我们有传扬福音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会在真理上持守，我们必定会在真理上学习，我们必定在生活上警醒。所以最好的防御，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当我们有心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装备自己。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圣经读了好几遍，我深深的一个体会，我好靠近天父的心。因为这正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要做的事情，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守，都教导他们遵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开始有这样心智，在这样照着主的吩咐教导去做的时候，主就做。信仰不再是一个枯燥的事情，信仰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末世是一个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看到这些不法的事情，看到这些天灾人祸，看到这些地震，看到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冒名基督的，我们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哎呀，我怎么样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是主吩咐我们的，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我住在 New Jersey， 我们那边下雨的下雪的日子不多，大概你们这边下雪下的比较多，所以每当下雪的时候呢，我们家四个人的反应呢是截然不同。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呢，哎呀，又下雪了，哎呀，真难过，要铲雪，这个铲了雪还要去上班，真讨厌，真麻烦。我们家那个十几岁的那个女儿呢，她说：“哈，好棒，可能明天不要上学了。”那我们家住在纽约的那一个呢，然后在 Facebook 上就写了，她说：“Let's go skiing, let's go snowboarding。”你看到没有？每个人在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看的角度不一样。其实最高兴的还不是我们这些人，我最难过的也不是我们这些人，是我家隔壁的一个邻居。他看到雪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哦，气象预报要下大雪了。”他说：“好啊，好啊，下得越大越好啊。”我说 ：“Why？” 因为他是帮人家铲雪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看末世的时候，假如我们看明白，这也正是我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神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我们不要惧怕末世的可怕，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时代中，也正是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的里头，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盐，让我们一起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使命交托给我们。虽然末世里头有各样的磨难，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来抵挡，来传扬。主啊，愿这个教会在你的面前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愿这个教会在你的面前是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愿这个教会在你的面前是一个真理注视的教会。主，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末世为你做那荣耀的见证。你就必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